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当我们到哪里都害怕，都不想去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咒诅，包括疾病。这也不是只对基督徒，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。在撒母耳记上5:11，神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攻击非利士人所住的城市。圣经讲很多人就生病，而且城中有人惊慌而死，吓死了。干旱，在23讲到干旱，如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神会使我们头上的天变为铜，脚下的地变为铁，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，像铜铁一样。亚哈的时代就有。那么最恐怖的，实在不想跟各位看，但是恐怕我们都不会去看，还是看一下吧。最恐怖的就是吃人。当人远离上帝，所带来的灾难不限于以色列人，不限于中国，不限于欧洲，不限于任何一个时代，每个时代都是。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子孙离开的时候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我们活在死亡和咒诅中。以后可能下一次我们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生命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摩西也有讲这句话。如果你看到经上这些咒诅的话，你听了仍然顽梗刚硬，觉得这是上帝不好，或者这是过去落伍的话，那就有更大的灾，千万不要，千万要赶快悔改。那么犹太人的灾难，这些也都实现了。我们看一下一子而食的，在53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之肉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的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并他余剩的儿女。恶眼看怀中的妻，本来这句话换一个讲法，就是那只狼恶眼看那只可怜的羊羔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现在是那只羊羔恶眼看他的小羊羔。柔弱娇嫩的人，第55，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他要吃儿女的肉，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，因他一无所剩。56，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，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。这就是林黛玉嘛，她好像豆腐做的一样，脚碰到地都会碎掉，哇，太娇嫩了。这样娇嫩的人是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。他不是想要丈夫的抱，他是要吃丈夫的肉。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，他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，将他们暗暗的吃了。我也读一段这段经文的应验，在列王记下6，列王记下第6第26 到二十九节。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我王，说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呢？是从禾场呢？是从酒榨呢？这话就是他们被围困了，没有东西吃。王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回答说，这妇人就是我的邻居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。二十九节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，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儿子藏起来了。这个事情历史上有过吗？有啊。近代有吗？近代虽然没有，这从来没有那么多的，但是有发生，一次就太多了，一个人就太多了。你看看犹太人所经历的 Auschwitz， 不是父子相识，但是那个惨也够惨了。吃人受欺压，25节还有47到51节都有，每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都有这样的倾向。当我们强大的时候，容易趾气高扬，容易欺压别人。我希望信友堂强大，我希望信友堂人多钱多人才多，但是这一切的多，希望是真理多爱多，而不是让人觉得好强势哦。但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我们弱的时候被欺负，强的时候就欺负人。我们的媳妇熬成了婆婆，常常就是更严厉的婆婆，这也是上帝的咒诅。这个咒诅是痛苦的，但是的确发生在每个人每个国家民族上，神是公平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赏善罚恶，或者说守法的人得福，守上帝法的人得福，不守的人受祸，这正确吗？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，当然是这样嘛。守法守上帝的法当然应该蒙福，不守法不应该蒙福，应该受祸。问的人是这样的意思，如果守法得福不守法受祸，这是不是太功利主义了？让人只为了福为了利为了好处来守法，为了上天堂而守法，我们是不是应当说，该做的就做，不管做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孟子一样，亦有仁义而已，何必约利？孟子讲可能有他的理由，不过我们讲，守法终会蒙福，守上帝的法终会有永远的福分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善良正直和幸福快乐本来就应该完全一致。在罪恶的世界，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这种报应不够清楚，让我们更加是仰望那永恒的福乐，而更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，即使好做好事没有好报，行好的没有好报，信对的也没有好报，我们仍然盼望公义的赏赐，就是永远的福气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今生在来生都能够行善而蒙福。我们越是行善蒙福，我们行恶受祸，我们越能够把善良跟福气结合在一起。希伯来书11章26节，摩西相信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凌辱是暂时的，赏赐是永恒的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现世报，这个让我们不会太作恶，也愿意行善。这个世界现世报不够完全，这让我们更加纯洁的仰望永恒的美善。 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了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这段话28章赏善罚恶有没有不公平，是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人说的？不是，这个是对所有人说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赏善罚恶是不是太功利了？没有功利，没有太功利，因为善良跟幸福本来就应该在一起。第三个问题了，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一下，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咒诅实现的那么多，祝福实现的那么少？为什么？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有祝福，为什么这个祝福这么少？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遵守的这么少？不遵守就有咒诅，咒诅这么多了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神也发出叹息，你们已经全身被打得鼻青眼肿，为什么还要被打？神赏神祝福，人不知感恩，像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一样，我们今天金句一样，为什么神祝福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我们不甘心乐意侍奉神，然后在灾难中侍奉神打发来的仇敌，而且一再如此一再如此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引了生命记这一段话，就是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蒙福，不遵守就受祸。保罗是这样写的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我们今年上半年是讲生命记，下半年是讲罗马书，教会可能有这个意思，我们上半年讲律法，下半年讲福音，上半年讲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下半年讲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我想这样很对很好，不过我们也要说，神的律法里一定也有他的福音，神的福音里一定也有他的律法。我也不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上帝的律法，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。我跟很多团契都讲过，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律法何等的美，我们在罗马人的著作里面，古罗马人的著作里面，或者英国人也是很注重法律的著作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对法律的尊重，法律的高贵，法律的尊严。罗马人英国人他们对法律的尊重都不如圣经所写的，已经够尊重了，都不如圣经写的。圣经上帝的律法比什么都更宝贵。在我们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，一度也有一点这个观念，怎么样富国强兵，清朝末年在一再被人家打败，从一个大帝国，从一个很自大的帝国，从一个目空一切的帝国，我们被打败打败打败，到甲午战争被小日本，对不起日本的弟兄姐妹，被日本也打败了。哦，一定要维新变法，就我们怎么才能强大？学别人的船坚炮利，把别人的工厂搬过来吗？就到后来有人说那都还不够，我们要把西洋的法搬过来，那个是武侠小说里面的秘籍，你拿到了那个就功力大进，法律。这个观念基本上没有错，就只要把那个神话的部分除掉，上帝给以色列的法律或者律法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好。我们常常在讲诗篇119篇里就有讲，我从诗篇19篇读几句话。诗篇19篇1到6节讲到上帝的自然法则， 在管理自然界的自然法则，那些法则的美好，他没有用律法那个字，但是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到七到十四节讲到神管理人间的法律多么美好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第十节，都比耶和华的律法比金子可羡慕，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好像在清末的时候，那些西方的人到中国来，给他们办教育，给他们开这个开那个，开公路，建铁路，电报，各样的洋务都开始了，洋务运动。可能有人说啊，这些都只是花和果，很漂亮，我介绍你根，根就是我们的法律，那个才是最宝贵的，能让你真的强大起来，是吗？法律有这么好啊？而一本好的食谱，一本好的交战手册，一本好的管理法则，可能是有这样的果效。上帝的法律当然更是美好了。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一想这句话的荒唐啊？凡行律法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保罗应该讲，凡是犯法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对不对？你犯法，你杀人，你放火，你奸淫，这是被咒诅的，你该被处罚。保罗说，以行律法、守规矩的信友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不是很荒唐？保罗是什么意思？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各位，人可以看得到，也没有看错，犯法是被咒诅，犯法一定不好，虽然很多人想要侥幸，但是很少人会看到，没有人会看到，除非圣灵光照你，你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被咒诅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引的话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律法好的无比，可怕的就是罪把上帝最好的东西拿来做引诱我们跌倒的东西，使我们被咒诅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律法太严厉了。雅各书二章八节，他说到要爱人如己，这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结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，注意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当保罗说凡不彰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去行就被咒诅，法律让我们被咒诅，想要遵行法律让我们被咒诅，想要守规矩被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规矩太难了。上帝的法律第一个长，你天天守上帝的规矩，你天天规规矩矩的做人做事，有一天不行你就被咒诅。第二个，一切你守了上帝的法，守了 99.99%， 有 0.001% 没有守，你就死了。更难的，最难的是你在外表上通通守了，内心没有守，你被咒诅，你犯了。那下面雅各就讲了，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，在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我碰到很多年轻的弟兄，请问他们，你们择偶选女朋友的条件是什么？要漂亮。你犯罪，按外貌待人， 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也是开玩笑的了。那么我们在信友堂弟兄要找信友堂姐妹，不能不犯罪，因为都是外貌很棒的。这里不是说外貌不好了，这里是说你自己也好，看人也好，要看内心。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，却杀了人，人就成为犯法的。耶稣说的话就更明显了，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句话我们知道他的艰难，所以各位弟兄们，我们都是强奸犯的，犯了奸淫啊、哦！各位姐妹，你也难免要下地狱，因为耶稣说的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受地狱的火。魔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笨蛋。怎么这么笨呢？ Stupid。 哎，好，我不骂，嘴里没有骂，你心里骂，已经犯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或者说从恶里出来的。现在荧幕告诉我，你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再要多说就是出于恶者。各位，那些想要守法律的人，守上帝律法人很好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上帝的律法多么圣洁良善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违背，所以想要守律法是遭咒诅的，因为你一守就要死。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39节，耶稣，圣经没有用这个字，耶稣对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发出了咒诅。法利赛人是最守律法的，耶稣对他们发出咒诅，就是他们有祸了。摩西是颁布律法的，认识上帝的，他也在颁布律法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他深深感觉到律法的美好以及可怕。生命记3章26节，当摩西向耶和华祈求，我进去，你让我看一看那个地方，耶和华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我不知道罢了有没有翻错，原文好像不是罢了，是够了， enough。 上帝很严厉，你不过是说了一句急躁的话，在我的律法前你众条都跌倒了，都犯了。所以诗篇90篇第9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你若活在上帝的律法下，就在咒诅下。你如果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称义，你就一定被定罪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各位，答案当然很简单，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，包括下半年，包括我们这一生，希望能更加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律法不能废掉的，律法只能成全。犯了法就要受永远的咒诅，即便最小的一点点，心里的一点点都要被咒诅，因为他是上帝，是完美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只有十字架的救恩，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咒诅。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。各位，律法不能废掉，律法只能被耶稣来成全。律法不能被废掉，律法必须常常提醒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， 神的要求是多么的严厉，你需要多么的谦卑，你应当多么的圣洁。你以前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现在还亏缺神的荣耀。照着神的律法，你现在该死。这不是玩笑话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我们必须常常不断地像今天的诗歌一样逃到耶稣那里，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这是唯一一条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美好是那样美好，以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因为已经在罪恶之下，我们只是会犯法，只是会玷污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使我们多多的明白，借着圣灵多多的明白，更多的知道，好叫我们更加感谢你，你奇妙的救恩，你奇妙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